各位长辈弟兄姊妹，安息日快乐。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晚上日落，我们又进入到一个美好的安息圣日。那么晚上我们还一同来学习主的话。上个星期，就是上一课当中，我们谈到了耶稣是否更改了安息日呢？既然耶稣没有更改安息日，使徒们也是遵守安息日的，那么安息日到底是谁更改的呢？所以今天晚上啊，我们要分享这一个主题，更改安息日的企图。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用六天创造了天地万物，在第七日便安息舒畅，你把第七日分别为圣，定为圣日，因为这一天是主你赐福给我们的日子，也是主你与我们相会的日子。这一天安息圣日乃是主你创造大能的纪念日，因为这一天证明了主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也是配得敬拜、配得赞美的。但是今天你的律法有了破口，安息日这一条诫命被人所更改。今天我们要来学习有关于这方面的圣经的教导，也求主圣灵可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主你的话，让我们能够知道这更改律法的企图是什么，到底是谁更改了主你的律法，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欺骗。求主也赐给我们分别是非的心，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让我们能够识别仇敌的欺骗，让我们行在真理的道当中。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使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平安，晚上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更改安息日的企图。因为上一课我们谈到了，既然耶稣没有更改安息日，那么安息日到底是谁更改的？既然圣经里面找不到任何有关于复活日的问题，那么到底是谁将安息日更改到了复活日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啊，他们都是在遵守星期日的复活日。那么这到底是圣经的教导呢，还是人的遗传，人的一种权威的标志呢？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查考圣经，愿上帝帮助我们。首先我们请翻开圣经，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因为有关于更改安息日的企图，圣经早有预言。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圣经告诉我们，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我们看到这一节圣经所形容的啊，是多么的令我们震惊！是谁竟敢向上帝，就是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呢？是谁竟敢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呢？是谁竟敢想要改变节期和律法呢？所以弟兄姊妹，透过圣经的记载，圣经的预言，我们就非常的惊讶，到底是谁竟然敢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他要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他要折磨至高者的圣名，他要改变节期和律法三个方面。一个是向上帝说夸大的话，第二个是折磨上帝的百姓，第三个是改变上帝的律法。那么上一课呢，我们也谈到了上帝的律法能不能改变，是绝不能改变的，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所以上帝是不会改变他的律法的，所以更改安息日这一个举动呢，它绝不是上帝所更改的，而是谁呢？而是这一个仇敌啊，这一个人他所更改的上帝的律法。那么这一个他到底是谁呢？我们看圣经的上下文，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第七节读到第八节，圣经告诉我们，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 见地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单一礼书第七章里面记载了四个大兽。首先第一个兽形状像狮子，第二个兽形状像熊，那么第三个兽形状像豹，那么第四个兽呢？先知但以理说啊，这一个兽啊，形状是不能够描绘的，因为它的形状呢极其可怕。所以前三个兽呢都有描绘，唯独第四个兽的形状它无法描绘啊，就是不能够用像什么来描绘它。那么根据第十七节，我们就知道这四个兽分别代表着四个国家。首先第一个兽形状像狮子，它是代表着巴比伦帝国。第二个兽形状像熊，圣经里面讲它是旁跨而坐。什么是旁跨而坐呢？就是一高一低。所以这个像熊的这个兽呢，它是代表着巴比伦帝国之后的马代波斯。第三个兽形状像豹，它代表的是马代波斯之后的希腊帝国。希腊帝国的王亚历山大大帝，他的军队人数是不多的，但都是精兵，就好像豹一样的轻盈，他的行军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就像豹一样。那么第四个兽形状甚是可怕的这一个兽呢，它是代表着希腊帝国之后的罗马帝国，它的大铁牙就代表着罗马铁的政权。这十角就代表着罗马帝国在公元后的476年分裂之后的十个国家。预言又说，在他头上又长起一个小角，这一个小角长起来的时候，有三个角连根被他所拔出来。那么这一个角有什么特征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它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我们再往下面看第23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这十王就是罗马帝国后来分裂的十个国家。那么这十个国家呢，分别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欧洲的那些国家，就是英国、法国、德国、奥国、瑞士、葡萄牙、西班牙、东哥特、黑如来、旺达尔等等。只不过呢，有三个国家已经在小角兴起的时候呢就被灭亡了。那么这一个小角，圣经说它也是一个王。在24节里面告诉我们，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所以这一个小角呢所代表的王，也就是说代表的国家，与先前的国家都不一样。因为这一个王所代表的，它不单单是政治的国家，也是宗教的国家。因为之前的三个兽和十个角都是政治的国家，而最后所兴起的这个小角呢，它与前面的这些都不一样，它代表的不但是政治的国家，它也代表着宗教的国家，就是政治和宗教双方的国家。所以今天我们考察历史，我们就能够发现，当罗马帝国在公元后的476年分裂为十个国家之后，那么在这十个国家当中又兴起了哪一个王呢？很明显就是罗马天主教皇。所以关于这一个小角的解释呢，不单是我们现在，更是在中古时期，也是在宗教改革家的时候呢，他们都是一贯的解释， 就是全部都认为呢，这一个小角就是指着罗马天主教皇。所以这一个王，他与前面的王都不一样。那么圣经也谈到了他的一些特征，就是他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就是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那么另外呢，他也要折磨上帝的圣民，他也要改变节期和律法。那么他所统治的这一个时间，圣经说是一载、二载、半载。那么先知但以理所记载的这一段预言呢，和启示录第十三章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所见的这个异象所记载的这个预言呢，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启示录的第十三章第五节读到第七节，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五节啊，我们读到第八节好了。圣经告诉我们，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这里面谈到了42个月。我们知道啊，42个月，一年是12个月。那么42个月就是3年半。那么3年半就是但以理书7章25节里面所谈到的一载、二载、半载，就是一载就是一年，一载加二载就是3年，再加个半年就是3年半，42个月，它时间上都是一样的。那么兽就开口向上帝说亵渎的话，亵渎上帝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那么这里面圣经预言也谈到了，就是也赐给他啊，说夸大亵渎话的口，能够向上帝说亵渎的话，并且与圣徒征战，并且要得胜了这个圣徒，就是逼迫圣徒，就是有权柄要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一载、二载、半载、3年半，也就是1260天。所以先知但以理和使徒约翰呢，他们都预言到了这样的一个教会的大悖道。不但但以理和约翰预言到了教会的大悖道，那么同时保罗也预言到了教会的大悖道。我们可以看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3节到第4节，圣经告诉我们，保罗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所以使徒保罗也谈到了这样的一种教会的大悖道。那么这种悖道呢，并不是发生在外面，而是发生在教会的里面。保罗称他为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怎么样啊，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所以他是发生在教会的内部，而且呢是站在教会的最高的位置上，自称自己就是上帝。那么教会的这种悖道呢，我们可以从启示录的第2章和第3章所记载的7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这种教会的悖道史。因为我们知道写给7教会的书信呢，它是代表着7个时代的教会，也就是从使徒时代的教会一直延伸到我们这一个末后时代的老底家的教会。那么在启示录的第2章和第3章里面所记载的这7个教会啊，分别是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那么以弗所教会所代表的就是使徒时代的教会，然后下面是士美拿教会，那么士美拿教会呢，是代表着使徒时代教会之后的那一个时期的教会，第三个时期的教会就是别加摩教会，第四个就是推雅推拉的教会，那么第五个就是撒迪教会，第六个教会就是菲拉铁菲的教会， 那么第七个教会就是老底加教会。那么我们现在呢，正是处在老底加时期的教会。所以七个教会分别是代表着七个不同时代的教会，从使徒时代直到我们这末后的时代。所以基督写给七教会的书信呢，里面就非常清楚的介绍了这个教会的被盗史，教会是怎么被盗的。那么我们可以来简单的来看一下，因为今天呢，我们肯定是不可能把这个七个教会都给他讲一遍，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给他简单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十二节，十二节里面到十三节这里面是记载的别加摩时代的教会。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好，圣经里我们就读到这一个地方，这里面告诉我们别加摩时代的教会里面有什么，有撒旦的座位。所以从这一个时代的教会呢，就开始了这一个被盗了，就是从这一个时代教会就已经慢慢的偏离了最初的教会的纯洁，偏离了使徒时代那一种教会的纯正，就是慢慢的偏离基督的教训，开始走上了这种被盗的教会。那么别加摩教会呢，它的时间是在公元后的313年到538年。公元后313年到538年，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去考察这个欧洲的历史呢，我们就能够发现，当时在罗马帝国的境内当中，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呢，他就已经开始让人去遵守星期日了，就是罗马异教的太阳日了。所以从那一个时候开始呢，教会就已经慢慢的在偏向星期日了。那么后来从第三个时代别加摩教会又进入到第四个时代的教会，就是推雅推拉教会。那么推雅推拉这个时代的教会呢，就是完全的被盗了。我们可以看第二章还是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二十节，圣经告诉我们，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还有下面的24节，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这里面告诉了我们一个，就是撒旦的教训，撒旦深奥之理，也就是自称是先知的耶洗别的教训。我们知道耶洗别是谁，耶洗别是亚哈的妻子，她是一个外邦的妇人，外邦的女子。那么耶洗别就引诱亚哈王让全国被盗，所以先知以利亚就生在那一个时代，以利亚祷告3年零6个月没有下雨，所以这一个妇人耶洗别呢，他就培养了这一个850个假先知和这一个假祭司，并且屠杀了很多上帝的先知。那么同样的，推雅推拉时代的教会呢，先知耶洗别呢也同样是这样。这个时期的教会它是从公元后的538年到1798年，就是1260年的大被盗的时期。所以在这段时期当中，教会呢就兴起了很多这个异端邪道，很多错谬的道理，很多这个异端呢都融入到教会当中。那么这些道理都被称为是耶洗别的教训，也被称为是撒旦的教训和撒旦深奥之理。什么是深奥之理呢？就是很难去理解，它的诱惑性迷惑性是很大，就是说一般人是很难去拆穿它的这种欺骗。所以七教会的书信呢，它就给我们描写到了这个教会的被盗史。从第三个时期的教会别加摩教会，公元后313年教会就已经走上了这一个被盗的道路，直到公元后的538年第四个 时代的教会，就是推拿的教会呢，教会就已经完全的被盗了。以这一个耶洗别所代表的以色列国家全国的被盗来形容到这一个中古时期教会的全部被盗，那么也以这一个先知耶洗别的教训所形容的当时教会所流行的这一种撒旦的教训。那么这个教训呢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星期日为圣，比如说灵魂不死，比如说炼狱，恶人永远受苦刑等等。所以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列举了95条有关于教皇的罪状，钉在了威丁堡的大学的门口上。所以呢，这些教训呢，全部都是来自于撒旦的深奥之理，也被称为是先知耶洗别的教训。所以先知但以理他预言到了这一个时期教会的被盗，那么使徒约翰他也预言到了这一个时期教会的被盗，那么同样呢，保罗也预言到了这一个时期教会的大被盗，沉沦之子大罪人要显露出来。所以他的这种错误的教训遗传，教会的遗传，人的教训呢，一直延伸，就是遗传到了我们今天啊这一个时代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基督徒，有很多的教会，他们依然在相信什么？他们依然相信灵魂不死，依然相信这一个星期日为圣的等等这样的一种啊道理。那么这些道理呢，全部都是中古时期先知耶洗别教会被盗时期的所引入教会的这种撒旦的道理。好的，我们还是回到但以理书第7章25节里面所谈到的这三个特征。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他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他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所以罗马教皇向上帝说夸大的话。那么什么是夸大的话呢？就是教皇啊，他们给自己所定的这个头衔，他们自称自己是什么呢？乃是上帝的代表，或者基督的代表，或者万万不能错的教皇，就是教皇绝不能错误，就是不会错误。所以教皇他也自称是教会的元首，教皇自称自己是至大的祭司，并且自称自己是主上帝教皇，并且教皇说自己是地上的律法最高的审判官，是宗保，是祭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中古时期很多人啊，他们都向这个教皇忏悔，他们亲吻教皇的脚趾头，他们俯伏在教皇的脚前向教皇忏悔他们的罪恶。为什么呀？因为教皇教导他们啊，因为教皇宣称自己呢是宗保，是基督的代表，是上帝的代表等等，所以因此呢，人呢才会向教皇忏悔。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教皇呢，他向上帝说夸大的话，因为他已经僭越了上帝的这个名分，并且让人向他敬拜，就是保罗所讲的，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他要折磨至高者的圣名，逼迫教会。我们知道天主教会在那一个时代，他们设立的有异教徒裁判所，就是异端裁判所。那么这个异端是他们说了算，他们说你是异端，那么你就是异端。凡是被定为异端的，要么就判处永远监禁，就是终身监禁，要么就是被绑在火刑柱上焚烧致死，要么就是被扔在斗兽场里面，被野兽呢所撕裂而吞没。并且呢，教皇也有他们的军队，比如说耶稣会，比如说这一个红十字军啊，他们有他们的军队呢，要去杀害，要去逼迫那些不愿意服从他们的人，忠于上帝的人，他们都要受到他们的逼迫。所以在中古时期有很多的信徒啊，他们忠于上帝，他们不愿意跟从教皇的脚步离经叛道，于是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躲藏在山洞，躲藏在这一个鸟无人烟的这一个森林里面， 但是后来教皇呢还是找到了他们，然后把他们从悬崖上啊推下去。那么也有很多人他们住在这一个暗无天日的地底下。所以欧洲我们看到这个历史我们就能够知道，就是说啊他们这一个地底下呢有很多宗教敬拜的这个场所，那都是在中古时期被教皇所逼迫的那些基督徒，他们藏在这个地底下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没有见过太阳，因为他们要保持信仰的这个自由，他们就住在了这一个地底下。所以在中古时期推亚推拉教会的时代，从公元后538年到1798年这1260年的逼迫当中，被杀害的圣徒啊，他们统计了大概呢也只是一个大概了，大概至少呢也有5000万。所以呢被杀的圣徒很多。所以在启示录第17章里面就谈到了这一个女人呢，她喝醉了圣徒的血。因为他杀害的圣徒太多了，以至于他喝醉了圣徒的血。这是第二。那么第三，他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那么这一个律法毫无疑问就是上帝的十条诫命，道德律法。因为道德律法是永远都不会被废掉的，因为道德律法是上帝政权的基础。耶稣也告诉我们，律法的两大总纲就是爱神与爱人。所以道德律法呢是不会啊废掉的，也就是上帝的十条诫命。所以我们就知道天主教会他们更改了上帝的十条诫命。那么这件事情也不是什么秘密的事情了，这是已经公开的事情了，每一个人都知道天主教会呢已经更改了上帝的十条诫命。我们知道天主教会他们是敬拜偶像的，他们敬拜玛利亚，他们敬拜十二使徒等等，他们敬拜偶像的。所以因此呢，为了使他们方便敬拜偶像，他们就把十条诫命里面的第二条诫命给废掉了。因为第二条诫命里面告诉我们是不可拜偶像，所以他们就把第二条诫命给删除了。那么删除了第二条，只剩下九条怎么办呢？于是呢，他们就把第十条诫命分为两条。我们知道我们的十条诫命，第十条诫命是什么？就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然后是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等等。那么天主教会呢，就把这个第十条诫命给它分为两条，它分为第九条是勿贪他人妻，那么第十条是勿贪他人物。所以一个是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一个是不要贪恋别人的东西。但是在上帝的十条诫命里面，这两条是一条。所以天主教会啊，就把第十条诫命分为了这两条，为了凑够十条。那不但如此，天主教会呢，还把第四条诫命的有关于时间的这条诫命，安息日这条诫命更改了，更改到了复活日。从第七日更改到了第一日。因为先知但以理告诉我们，他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那么这一个节期也可以翻译为时间。那么在十条诫命当中，上帝的律法当中，哪一条诫命跟时间有关系呢？那么很显然只有第四条诫命的安息日。所以天主教呢，教皇他就把第四条诫命的安息日更改到了复活日。所以先知但以理在这一节里面就谈到了天主教皇的这种三个方面的特征啊。第一个就是向上帝说夸大的话，第二个是折磨至高者的圣名，那么第三个是改变节期和律法。那么这三个方面呢都完完全全清清楚楚应验在了中古时期天主教会的身上。那么那一个时期天主教会呢不能够被称为天主教会了，我们都习惯称它为是什么？就是罗马教廷。那么为什么称它为教廷而不称它为教会呢？因为它不单单是一个单纯的教会性质，它也有政治的色彩，所以称它为教廷。正如先知但以理告诉我们的，它与先前的王都不一样，因为它是宗教与政治两者都有的，就是一同存在的政教联合的这样的一种性质。 那么对于不愿意服从他权威的人呢，他就会施以逼迫甚至杀害。那么先知但以理呢，也预言到了他统治的时间，就是一载、二载、半载。我们知道一载就是一年，我们老话常说的就是人生数十载，就是人生短短几十年啊，人生数十载，就是人的生命呢就是几十年，所以一载就是一年。那么一载、二载、半载加在一起就是三年半。三年半是几个月呢？42个月，正是启示录第13章里面所谈到的42个月。那么42个月是多少天呢？按照犹太历的算法，一个月30天，那么42个月3年半就是1260天。所以圣经很多地方都记载了这个时间，1260天。那么按照圣经预言的算法，就是一天顶一年，也就是1260年，正好是推雅推拉教会时代的这一个时间，从公元后的538年罗马教皇兴起的这一年，直到公元后的1798年罗马教皇被拿破仑的将军啊下在监牢里面而死亡的这一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耶稣并没有更改安息日，使徒们也并没有更改安息日，因为在耶稣死后，使徒们他们依然在安息日敬拜上帝。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根本找不到一处支持要遵守复活日的记载，也找不到任何一处更改安息日的记载。因为律法的更改、安息日的更改乃是在公元后的第四世纪直到第五、第六世纪，这个由罗马的皇帝以及后来的天主教皇所更改。所以圣经里面不但你找不到更改安息日的这样的一个记载，你反而呢会看到圣经预言到大罪人要兴起，他要更改上帝的律法。所以今天我们都要明白这一个真理，安息日是上帝创造大能的纪念，也是上帝权柄的标志，标志着他是创造主，他也能够使我们重新被创造，就是重生，使我们重新受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安息日它标志着上帝能够使我们成为圣，他是我们的创造主，所以安息日是上帝权柄的标记。但是呢，这一个大罪人啊，他把安息日更改到了复活日，从第七日更改到了第一日。因此呢，第一日的复活日是罗马天主教皇权柄的标记，因为这一个日子呢是他所更改的，因此呢这一个日子就标志着罗马教皇的权柄。而第七日安息日呢是上帝所设立的，因此它标志的是上帝的权柄。所以第一日的复活日呢是天主教皇所更改的，所以因此呢它标志的是教皇的权柄。所以天主教会他们曾经讲过一句话，天主教会说，现在的改正教，就是指那些啊星期天的教会，现在的改正教，他们一面说我们天主教啊是错误的啊是被盗的，可是呢他们却一面遵守我们所定的复活日，真是可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改正教会，就是星期天的教会呢，他们啊遵守罗马教所定的这一个复活日，就是啊七日的第一日啊为圣呢，就等于是什么？就等于是承认了教皇的权柄啊，承认他有这个权柄呢，更改上帝的律法，将第七日更改到第一日。因为你遵守了，就等于是你承认了。如果说你不承认的话，那么你为什么要遵守呢？既然你说你是敬拜上帝的，那你为什么不遵守上帝所定的律法，第七日的安息日呢？既然你说天主教会是错的，是被盗的，那么你为什么要遵守天主教会所定的第一日的复活日呢？在天主教教义问答这一本书里面呢，就记着他问啊，安息日是哪一天？答，安息日是星期六。问， 为什么我们要守星期日不守星期六呢？答：我们之所以守星期日，是因为天主教将星期六改为了星期日。这一段话呢，摘自《天主教义新问答》第50页里面所记载的。如果说我们能够找到这一本书的话呢，我们可以去查考。所以今天遵守星期日的人呢，他们是遵守人的遗传，教会的遗传。正如耶稣时代，法利赛人、犹太人，他们遵守人的遗传是一样的。耶稣告诉我们，你们遵守人的遗传，废了上帝的诫命，因此拜我也是枉然。愿上帝帮助我们，不让先入为主的观念影响我们的思想，让我们除掉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让我们所领受的这些老的遗传人的教训都从我们的心中给扔掉，把主的道接到我们心里面来。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更改安息日的企图。那么下个星期我们再继续分享星期日的历史之严格。所以我们会查考很多历史，来看一看这个星期日复活日到底是怎样一步一步进入教会的。好，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透过圣经，主你的话，你的预言，我们看到了教会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大背道，有罪人兴起，在教会当中说了健忘的话，不但如此，他们还逼迫了主你的百姓，残害了主你的圣徒。主啊，你的圣徒，你儿女的血在祭坛底下呼喊，请求主你为他们伸冤。那么今天的教会，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遗传，有很多错谬的道理，似是而非的学问，撒旦深奥之理流传到主你的教会当中。那么这些遗传危害了多少人的信仰，使多少人不能够认识你，明白真理。也求主你的圣灵光照你的儿女们，使你的儿女们都能够早日的来认识真理，从这些错谬的迷茫当中醒悟过来，早日的脱离撒旦的欺骗，能够弃绝人的遗传，遵守上帝的诫命。主，我们感谢你，愿主赐福给我们每一位。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